如果真的不得不开会，那就得照齐物论的新法来开。说明书可以参考科委的第三选择，采取发言权杖的方式。甲讲完了意见之后，也要先重复一遍甲讲的内容，要令甲觉得对方真的有完全懂得我的想法，站在我的立场，明白我的感受，发言权杖才能交给乙。这是乙才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个开会方法是我到目前为止觉得最接近战略
LT
齐物论
JT
丧我法的做法。我用起来也觉得这样子的开会才可以让它产生比较接近灵魂的呼唤的结果。到底人与人之间如果要在智能上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集体宗教，就必须以最大的同理心当作互动的平台才有可能。若不如此，如果陷入了我执的辩论模式，就会变成彼此在扯对方后腿，互相在磨损对方生命能。我常说练庄子如果要作为一门心理学的技术，姑且或可称之为成事实疗愈法。往往我们在没有开始练庄子以前，都会发现自己是如何被一大堆催眠指令控制，是多么活在谎言做成的幻境之中。有一对夫妻朋友常常在沟通，对对方表达自己的想法感受，而往往可能是先生这一方比较强势一点，话多些，对他太太多说明，多解释了很多自己的意见。有一天我有点听不下去了，跟这位朋友说，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面对
ugly truth
丑恶的真相，你可以在你每次说完一堆话之后，请你太太再重复一遍给你听你讲了什么。如果您敢这么做，我猜你会发现你表达的意见他都理解成别的意思了。三年来都这样，你根本是在跟一个不存在的人结了婚，只是你不想看到这个事实。所以说都不要说公司开会了，如果你有面对真相的勇气，就找你靠近的亲人来试试，说不定蛮有机会发现原来天地间自始至终只有你孑然一人，所谓亲人幻想而已。然而即使你要练，我觉得我现在像打地鼠游戏一样在对付的日常生活中琐琐碎碎，这里那里冒出来一下的辩论冲动，要每一次都克制住，对初学者而言也大约办不到。就算行为上硬了忍住了，以你现有的智能练久了只能回慢慢够用，但现在大概还不足，也不见得有力道真的找到对的真相，承认事实而使辩论冲动消失。但是我顶多只能包容你到这个程度，我了解对你而言很不容易，很辛苦，对这件事给予同理心的支持，但是标准不能放得更宽松了，再宽松就不叫做练庄子了，不适应的做到就等于没再练。2019年2月22日，当然我也晓得有很多人是可以在听课或读书之间咀嚼庄子优美的文学造境，吸收其哲学的内涵，拓展自己的心灵视野什么的，但这些陶冶讲白的就是把一个
Dyson
吸尘器的说明书读了又读，觉得这台机器真是设计感十足，好精美啊，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开机打扫过房间。而这些有学无练之人自然就把传统文化的这些东西拿去投资在逼格上，在朋友圈中展现我比你更懂的优越姿势，都不要说我执变重，感知力变早，无能承认事实导致心情差，烦恼多的副作用了，说不定在这里就已经解离掉了。喜好庄子的前辈们曾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真的读懂了庄子，就会发现什么事都有出路。这句话我不能说我真的懂了，我也不能说我有了庄子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这消除辩论冲动，消掉是非之心的
LT
齐物论
JT
的丧我心法，就这样十几年来毛手毛脚的练到今天。庄子心法的使用前和使用后，我的确可以感觉到即使是一样的外在处境，我的感受和没练之前是不一样的。而会有这种不一样，最重要的一点是是非心一旦炼化了，我的内部的相反的矛盾的信念群就会开始相互溶解，相互支持，而这件事带来的好处就很有性价比。也就是说解除矛盾的能力是在生活各方面令人可以跃进
advance
的重要基盘。如果用五行的语言来说，风木、巨芒、曲直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支持彼此，事实上 艺术领域的美的定义也是相反对立的元素得以调和。比如说，又巧又拙，又空寂又丰盛。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做参考基准，一个是非心、辩论心很重的人做例子，比如说，谁家的妈妈好了，如果有人夸奖他什么，他就大力反驳，我不过个乡下来的妇道人家，什么都不懂。但如果有人小看了他，他也会大怒，老娘我是何等人，岂堪你这般轻贱。所以对他好也不行，坏也不行。而吃过馆子，吃贵了，他说怎么花那么多钱，好浪费。吃便宜了，他又说这家又不营养又不卫生，反正是吃哪家他也有话讲。